九册哈，然后我们又进入另外一个新节哈，453节。那这一节也非常的有趣。那在上一节的时候呢，他在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实相是我们上一个次元，就是说发展下来的哈。那这一节的话呢，他在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边的人的想法啦，或者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话呢，我们在创造我们往下的一个宇宙。好，各位，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你们想到什么？有没有人看过这一节？那你们想到什么？好，其实第九册在前面我们在谈速写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各位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类似像睡醒理论、睡醒几何，对吗？好，那在睡醒几何的时候，记不记得我拿一个图片给各位看吗？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的是类似一个形状，对不对？而这个形状呢，你找任何一点把它放大进去，它是不是也是那个形状？那那一点再继续再找一个小点再继续放大下去，是不是还是那个形状？然后一直放下去，一直放下去，放了一个多小时嘛，各位记得吗？好，然后放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最后的结果哈，不管是怎么千变万化哈，其实那个形状还是原来那个形状，对吧？那好，但我们再看睡醒几何的时候，是不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开始去填满到后来的时候，不是完整以后，它就往上去填更大的嘛，它就变成那个更大的一个小枝嘛，然后就又变成一个更大的，跟下图的是一模一样的，就好像我说的花野菜那个一样嘛，它就是一直填，但是每个复制它其实都是那原理跟方式跟其实是蛮相近的。这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实相本身大概是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会怎么想？也就是说你现在所过的任何的生活形式，是不是在填那个花野菜的那个叶子那个梗？那有没有一个大花野菜的梗跟那个发展再继续做？那个大花野菜的后面的大花野菜有没有再继续做？那大花野菜的大花野菜的大花野菜有没有再继续做？好，那你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不管是赛斯也好，道瑞也好，他常常在讲说，你们拜托好不好？你们不晓得投过多少百万次、千万次了，好不好？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你们到底在担心什么？你的意思就永远不会消失啊？好，啊，你也不是说什么要什么完成什么东西啊，其实事实上就是你就是一个大花野菜，下面去做很多小的，好，就好像我们的银河系跟我们细胞所造出来的往下走的那个看不见的银河系是一样的银河系啊。所以佛教有一个说法，佛教说法就是说一花一世界。好，那么一世界里面有没有花啊？没有花怎么叫做世界呢，对不对？所以一花一世界，对不对？那花的世界里面有没有花？那在那一朵花有没有又一世界？那一朵花的一世界里面又有没有花？那花里面的那个世界里面又有没有一朵花？那一朵花有没有在一个世界？好，所以开玩笑的说是说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哦，那我可以讲永远，哦，但是你会受不了。就是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讲什么故事？讲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那个小和尚讲什么？讲一个山上有一个老和尚，你知道我意思吗？这就是我说的睡醒理论，它就是永远会 往更深的方向去走。那其实这个次元本身，哦，真的是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对一个小和尚讲故事，然后讲什么故事？讲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这个讲完了，因为实相中有实相，那实相中又有实相，那实相中又有实相，所以我们这个实相是我们的内在播种的，对吧？那现在这一章是讲说我们在播种我们下一个实相，而我们在播种下一个实相是怎么播种？他说你们的任何想法，哦，都是下一个次元里面的星星跟月亮跟太阳啊。 听起来是好诗意好美，对不对？你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他们的一个行星，有没有很诗意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是非观可不可以放下来。好，对错感、是非观、好坏，然后你看你任何事情你所讲的东西都是对跟错的问题。那我这样讲对吗？我刚才说的那种 说法是对的吗？比如说 你觉得说、哦，我要怎么去改善我的关系，那你意思是你的关系是不好的，但是你并不得来的结果啊。所以你不愿意去活到你现在的状态，你一直用好跟坏在过你的人生啊。所以如果说好坏对错，假如说真的能放松的话，那么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思想是自由的。那还是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你有意愿做你意愿的事情叫自由吗？好，我今天有自由的话，那你觉得我是待在这里吗？还是我乱走方向吗？都不是吧。你有自由，你一定会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管那个事情是好坏嘛，不管那个事情有没有价值嘛，对不对？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网络上，我们的那个在讨论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到底我们的自我有没有 自由意志？我觉得是有也是没有。为什么有或没有？你看你跟内在的这个信息相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如果没有自由意志，那你又怎么能够把你的人生推迟到这种程度呢？对不对？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你又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呢？对不对？因为 你没有按照内在的价值去完成，所以你不断的用你的方式去把它移动到 不对的地方嘛。那如果你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跟内在联系呢？所以它是有自由意志的啊。那可是那个自由意志本身看你的你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完全没有自由意志，的确是。如果说以这个某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你的内在既然是一花中有一世界，一世界又有 一朵花，那一花里面有一世界，所以呢，那一朵花本身是不是受到那后面的世界的后面的花跟后面的世界跟后面的花的整体的一种运行的轨迹在走？当然有啊，对不对？当然有啊。问题是假如说你有某个自由意志的时候，那个自由意志它是与生俱来，在你里面你会觉得，我在刚才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跟各位讲到说，其实最容易觉察到你自己是不是回到你的自发性，是不是觉察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内在本分，或者是连在你的最喜悦的部分是什么？是你所有你的选择当中，你不是那种完全没有选择嘛？就是它其实是你有创造性的去选择，而创造性的选择当中，它包含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你在选择它的时候，你充满的喜悦，充满的力道，充满的意识形式，也就是充满的灵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绝对是走在内在那个一朵花，是走在那一朵花的上面的世界的一朵花的上面的世界里面。为什么？因为行动是多次元的，所以你的行动如果跟内在行动是合一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卡卡的啊，对不对？那行动如果不卡卡的话，那么行动是来自哪里？来自能量，对不对？所以能量就一定不会卡卡的啊，能量会一直充沛啊。所以你做这件事情，你的感觉说，哦，感觉好好哦，感觉都充满的力量，充满的快乐的话，那么你一定是跟内在的力量是在一起的，但不是自我的觉得快乐的那种快乐。好，比如说很多人在教，我记得很多人在教的就讲说，好，但你既然是我们现在是新时代，对不对？我创造了人生，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当你自己啊。所以大家当自己的方式是什么？我不让你管啊，然后我去吃我自己爱吃的东西，买自己爱买的东西，我完全从此以后我是个小霸王，这样就是你是自由意志，是吗？不是的，因为这个你的环境，你的所有的亲属，你的环境所面临的所有的情况，它就是你的背景嘛，它就是你创造性的这个重要因素之一嘛。我经常在讲的那句话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所以他让你知道你的错在哪里，而他山之错可以让你什么当垫脚石，因为他错了以后你还是能够形成出那种爱的感觉的时候，那么他明明是你往上扬升的一种垫脚石嘛，你就这个功课就不用在这里面了。好，所以他山之错一定是你的垫脚石。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你不是说，好，我今天学了赛斯，那么我今天当小霸王，好，那我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不是的，因为里头充满的创造性跟充满的爱，那个才是你真的要的。所以假如说 一朵花里面有一世界，那么那世界当然有一朵花，那一朵花里面又有一世界的话，各位你去看一个情况，我们的每个思想每个感觉，甚至不要的思想，甚至烂掉的思想，我们错骂自己那些思想，它都不会浪费掉，它都在往下一层变成下一层的滋养跟材料。各位去思想蔡司今天跟你讲的内容，他跟你讲说任何你做错的事情都是一个最好的材料。讲难听一点，你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个米田共，在以前的话都是最好的浇花浇菜的农夫所需要的嘛，对不对？对啊。然后你每天的那个屁屁的那个尿尿的水啊，你存放起来的话，哇，那对菜的叶子哦超有用的。如果你们家有种韭菜的话，睡醒几何哈，去给你睡醒几何跟完形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睡醒几何一定会形成完形，你看它那个形状，它会一定变成完形。那所以你看哈，就是说如果它是在一种完形运作的情况之下，在一种所谓的自发性的运作之下的话，那你没有办法叫哪一个人说哎，用什么规则来做，因为每个人都在那个睡醒几何里面担任一个不同图形的一个组合嘛，所以它不可能一样的，你如果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让自己是要怎么做，这是没有办法的。第二个呢，你说没有自由吗？的确是没有自由，可是它自由已经放在你的内心里面呢、啊。也就是说那个是你本来的选择，所以你在做它的时候你是充分有自由啊。那再来你是可以不按照内在的那个意愿做啊，虽然你自己下的决定，可是你是可以反悔的。可是如果说有一种人哈、哦，他跟他的内在的接触非常良好的时候哈、哦，那么他的立的任何愿望，就算他以前曾经立个100个愿望哈、哦，那他随时要改变，他都是可以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意愿跟内在意愿哈、哦，他是很容易沟通的，所以要看人的不同啦、啊，他不是在看。人有没有自由意志，那是不用考虑，是一定有的。是说你的自由意志当然有，所以你才可以 twist 嘛。可是当你的 自由意志因为你跟内在的联系非常好，而且你所做的任何决定呢、啊，就是内在想要做的决定，或者是内在给你的信息让你做决定，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任何你要做的决定、哦、你要怎么做就会怎么做，那个才会变成是我们一般在讲的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因为你的信念跟内在的想法、哦、它变成 一致的，它会有严重拉扯的现象。那真正的痛苦，我们也经常会落入一个陷阱，就说好，那难道我就是来这世上我就要体验痛苦的啊？啊，我就是要体验这种悲哀啊，我就是要体验苦楚，不见得啦。我觉得因为内在本身它没有要你，假如说你是在走在你内在的一个信息上的话，它不见得会是痛苦的。真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最大的痛苦就是拉扯所造成的，是有不同的感觉，但是你在那种感觉之下，你不会觉得，比如说苦瓜是苦瓜的时候，他不会觉得自己很苦，对吧？毒蛇很毒，但是不会去直接自己很毒，不会的，也不会毒死自己，对吧？所以那个东西意思是说，我是柠檬，可是我虽然身为柠檬，可是我不会觉得我，因为我在我的那个特质里面，我还蛮喜欢这个特质，而且这个特质会让我觉得一种很是我的那种感觉啦。好，所以它不是真正拉扯，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哈，我们当死亡的时候，死亡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哈。所有的动物的死亡，正常的死亡哈，都会是很顺畅，而且很 smooth 的。啊，没有那种极大的痛苦的那种拉扯。可是人类的死亡啊，你可以观察自己人类的死亡，其实他人类死亡的痛苦度，一般来说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中啊，算是比较痛苦的一种。你会觉得说，哦，你看又打针，又吃药，又割这里，又雷射那个，然后又怎样哈啊？因为那个拉扯很厉害吧，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一种人，觉得中国？有很多那种修行者要走就走了，作画是不是说、哎、拜拜我要走了，那就走了，所以的确是可以这样的嘛。所以拉扯才造成极大的痛苦，
不肯就范，
对， 就是你跟你的内在的行动力是相反的，那这个时候才会造成一个极度的痛苦。那一样的情况，身体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你今天你接受所有一切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一个情况，就是你的身体的状况就算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但是不会造成极度的痛苦。好，记得那个阿尼塔摩加里他怎么描述，当他回来他已经在意识上他接受的时候，他说你还要我去再去割一次再去怎样、我就让你割啊，啊，我就让你割，你要吗 ？OK 啊，那再来啊。他那个时候再去接受一些类似像，穿刺啦或什么东西啦，或者是治疗啊什么的，他都不再痛苦了。他没有再痛苦了，他已经知道，来啊，你说这样那就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提到那个睡醒起后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去参考，今天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去看看今天的内容，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的话是谈到说我们这十相是内在播种的嘛，那现在是在讲我们在播种下面的十相，那有点像西兰花一样。好，这是68年的12月4号，那苏穆林是个见证人，他提到说，现在我在上一次课程中说过行星系统，当你按照时间的说话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你们宇宙中的第一个系统。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你们现在所知道的时间系统的话，那么你的行星的系统就好像是你们的第一个系统，因为你还不知道其他的系统嘛，所以它是你的第一个系统。但是这是非常难以向你解释的，你看到的这个宇宙，你所观察到的行星或恒星恒星相比较而言只是个单一维度。但是是这样吗？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只是一个平面而已，因为你们只有3D空间，所以你们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就像你们在荧幕上看到的影子，你是实相的影子，但是你是感受不到的。你就是说我们是感受不到那种三维之外的一个维度啦，就是人家播种你的那个人家的那个人家你看不到他了。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讲什么？讲山上那个山上有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那第二层的老和尚跟小和尚会知道第一层的老和尚跟小和尚吗？当然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第一层的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是不是知道讲说下一层有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是不是？可是对下一层的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他并不知道上一层的老和尚跟小和尚在讲故事啊。那所以如果说你是第二层的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的话，那么你所看到的就是老和尚跟小和尚所看到的世界啊，不是吗？我们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那个一花 的产生出来的世界里面的那一花知道上面的那一花有另外一个世界吗？显然不知道吧。我这样讲好了啦，我们往我们的细胞显微镜再继续照下去，显微镜所照的细胞里面有没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面 的生物或者是所有的东西，可不可以看到上一层？看不到的。我们吸毒跟麻醉开刀自我意识的运作有没有不一样？是有不一样，是有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一般来讲，你吸毒是直接把自己意识打出去，对不对？但是麻醉的话只是让你不感觉到 身体的神经而已啊。其实大部分麻醉的人通常都还多少能够感觉到自己，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身体的痛而已，对吧？
他是全身麻醉还是半身麻醉？
对，如果是半身麻醉的话是不都还是的。那如果是全身麻醉的话呢，他虽然是失去知觉，但是他没有被打出去。他没有被打出去，他就是说他的意识形式是，如果说以道瑞的说法是停在那个以太层了，他没有出去。
那他是 跟睡觉不一样。
不太一样，它只是把你的意识往上移格而已，它没有打出去。那你要打出去的话，哈，你就必须要类似像吸那种化学药品。假如说是植物药品的话，基本上还不至于是严重，因为它必然是自然产物。只要是自然产物，基本上赛斯的说法是，只要是自然产物是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为什么美国现在大部分的州都会允许大麻是合法的啊？因为大麻啦，或者是印第安人说的那peyote 哈，就那个巫乙液啊哈，基本上那种东西都是比较是自然的东西。那如果是自然的东西的话哈，自然的东西它是这个实相里面的创作物，所以它不会造成那种意识强烈的被把它推挤出去那种情况。好，那我们刚不是提到一个状态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花一世界，对不对？那花里面既然有世界，世界里面当然有花嘛。那一朵那个世界里面有花，花里面有世界，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今天用那种迷幻或者是那种化学药品所做出来的制剂的话，那么它打出去的话就你看一打了五六层或七八层，对不对？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讲在另外一个山上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在讲什么？讲有一个山上一个老和尚跟小和尚讲故事，那已经讲了七八层了，你一啪出来的话，你啪出去早就超过你一般意识所行进的路线啊，所以这是有不一样的。好，但是麻醉的话是让你的身体不体验你的神经系统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他很快就醒过来了，或者是他根本不是醒过来，他只是不失去，暂时失去知觉。就我觉得有点像有点像真的那种状况，就是比较是轻度的一种出神状态了。他没有办法感觉到自己，有点像睡着的状态，但是不是被打到那种很多层次后面的部分。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哈，那我的也不准了哈，只是我所了解的事情，我所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们三维系统你们所看到的是实相的影子，看到实相影子，可是你看不到，感觉不到真正的实相啊。这一句话是这样的意思嘛，但是有一个东西叫重轻分子，分子了，轻就是那个 H 那个轻的，重轻分子呢在这个系统诞生发生很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它创造空间，创造空间。各位，你知道创造空间是什么吗？或者你创造时间是什么吗？你知道创造时间跟创造空间到底是什么吗？其实赛斯书有解。好，那你们有读过吗？什么叫时间？什么叫空间？那你怎么创造时间？怎么创造空间？各位，你知道吗？好，老同学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叫创造时间跟空间？各位知道吗？在前面的课程有提过哈，赛斯一开始就提到一个东西叫做片刻点。好，那什么叫片刻点呢？片刻点就是当我觉得我有一个想法一个意愿想去表达的时候，那么你的内在用这个意愿跟想法呢去创造一个能够把它表达的那个充分的时间跟空间给你，那叫片刻点。好，所以各位记得一件事情哦，假如说你觉得我没有时间的哦，我忙死了，我什么东西都不行做了，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停在一个表面时间里面去操作。但是如果你进入那个那个思维空间，就进入那个，它就不断创造新的时间跟空间出来。好，所以假设这样讲，如果说一个人活到了40岁啊，觉得快病死了，突然间他发现他有一个很有兴趣的东西，他很想 去研究的话，他会再重新创造新的时间跟空间出来。 因为三师有一句话，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三师说你要储存时间，你就勒死你的时间。时间不是让你储存，时间是拿来创作、拿来用的。所以，如果你要储存时间，你就勒死时间。有读过这句话吗？有哈。神奇之道上面好像就有讲这句话嘛，哈。他说，你如果要储存时间，你就勒死。那当然，你再看。所以，我们的众亲混子呢，在这里让我们的意识创造空间出来。各位，这不难懂啦。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突然间进入一个新的空间里面去了？然后时间是不是无限被延长的？是不是？所有的故事在讲这个嘛，什么叫做黄粱一梦，对不对？煮黄粱都还没煮熟，他已经过了一辈子了。梦做完了，无趣的。啊，你为什么会人为什么会死掉？因为人生过完了，没意思就回去了。如果你充满着好奇心了，如果你充满了好奇心，然后你的好奇心会不断增加你的时间感，那个时间感跟你的价值完成会不断的延伸。所以各位，这是一个重要的秘诀，对，这是长寿秘诀。你有一个你的任务，你的方向，你的好奇心，然后你对这个好奇心充满的有感情、有感觉，然后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刚刚讲过了，你的意识是多层次，你行动是多层次，你的能量是多层次的，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啦。如果你这样讲哈，我觉得我传赛事书，我这个部分。我假如说我不在乎什么名利前群呢、啊，我只是希望把这些事情做好的话，那么我就会集很多的思维方式，怎么去创造它，怎么去更改方向，怎么去重新调配。你所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会增加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寿命，跟你所有一切的一切的一切。因为他这里提到众亲分子哈，在这个地方诞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意识必须要先创造空间。意识创造空间，各位，意识创造空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充满好奇心，充满的想要去探索它的想法，那个有趣的感觉会出来。在有趣的时候，你常常忘记时间，你常常忘记时间。那在忘记时间的话，你其实在创造时间。那可是如果你要把时间 省下来，我用钟表时间想去 省某个时间的话，你要节省时间你就勒死它，这是赛斯说的 那或者是说呢，要创造系统能够在其中生存的纬度，所以不是只有空间而已，而且你甚至可以创造一个纬度，并且为了你们的时间已经产生的以及就要产生的发展，也要赋予那个虚空具有所有的概率性事件。各位，什么叫概率性事件？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概率性事件，没关系啦。你知道排列组合吗？那什么是排列组合？排列组合就是所有的方向跟所有的可能性都探索过一次，叫做排列组合，对吗？对啊，有张马力、张力马，力马张。玛丽张
不怕辣
对，就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探索过一次，这叫概率性事件。那么概率事件最大的跟一般的事件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各位，你去想，它最大不同是什么？最大不同就是充满的资讯啊，充满的可能性啊，充满的方向性，充满的自由度啊，是不是？那各位，你们在做脑力激荡的时候，是不是在开花可能性？因为你不抓一个方向当方向，所以所有的方向都有可能是方向。当所有方向都可能是方向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走在一个概率性事件当中，也就是你在创造概率性事件了。 好，那各位，你觉得你的人生完全没有方向，完全不知道怎么走向，是因为什么？山河关把你拉住。但是如果呢，我什么都没有关系的话呢？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关系的话呢？台湾话说，一人敢死，万人不敢当，是不是？你敢这样做，就没有人敢挡你了，是不是？我觉得我根本不会受任何人的约束的时候，我觉得我什么都敢去体验看看的话，就没有什么可能性事件不会被你化解到。当所有的可能性事件被你化解到的时候，你当然有方法跟有权利去选择你要的那个你所爱的人生，对不对？那个人生既然是你所爱的，那爱从哪里？从能量来，对不对？那能量是不是跟意识有关，跟行动有关？那这样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内在的行动跟内在的意识形式？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了。我因为紧抓着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失去了对可能性的探索。因为我失去了对可能性的探索，所以我不知道原来我有一条更好的路可以走，而且是我内在安排的路。那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路？你走在那个上面是好爽啊，好爽，充满力量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多层次的力，多层次的行动力啊。所以你走的时候很轻松，因为后面有推力啊，对不对？你若跟火车的一整列的火车在一起的时候，你还需要什么用力吗？你就假装走就好了啊，因为前面拉你，后面推你啊，不是吗？各位，所以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就哇好顺哦，为什么？因为前面拉你，后面推你嘛，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用太大力气啊。所以当你走在一个路上，让你觉得说，哎，奇怪，怎么前面拉我，后面推我的话，那就是你走对方向了。假如你要告诉我说什么叫做自发性，这就是自发性了。前面拉你，后面推你。那为前面拉你，后面推你的话，各位有没有产生能量？一定产生能量嘛。那一旦有产生能量，是不是意识会拓展？一定拓展了。我在走赛事资料，我就觉得前面拉，后面推啊。即便说围到什么日损，对不对？好。不管有多少人在听的、啊、我总觉得我就是走在一个自己的那种该走的路上面了。半开玩笑说，我刚开始推赛事的时候、啊、是我完全不懂的时候人最多、啊，这满屋子都是人了、啊。我开始懂了以后就，人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我真的不在乎，你知道吗？我真的不在乎。好，这里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给你听了、啊。他说：“你不知道空间是什么话，那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比喻啊，就好像一个人的头脑，你的头脑是不是空的？有时候你会说，我脑袋空空啊，不是口袋空空，是脑袋空空，对不对？可是脑袋空空，可不可以装很多东西？”他说：“这个人能够预知形象观念会发生在哪里啊？就像我已经告诉你的那样，还有存在许多，的确是无数的这样的系统，在这样的在所有这些系统之内都存在着本体，并且存在着指导。是啦，你脑袋空空，你大部分的想法都是从不知道从怎么搞的内在出来的啦。好，那各位。”你有你的次元，你的次元在行走的时候是跟内在的次元的行动力是合一的，所以你的内在一定会指导你的。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有的话，那么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各位，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各位，比较重要的是什么？你的好奇心，你的探索的心，因为好奇心、探索的心让你的心是自由的。当你有心的自由的时候，你就会探索出所有的概率性的可能性出来嘛。而那个概率性可能性出来之后，你从当中去选一个你自己觉得，我这样做因为充满力道，为什么？因为行动等于能量啊，能量等于意识啊，所以当我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哎，砰砰砰的时候哈、哦，各位 ，bingo， 你走在你的自发性，你走在你价值完成上面。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我怎么样走在我的自发性上，很简单啊，只要你选择你觉得好爽的那件事情来做。不是自我哦，不是自我，不是说我为了觉得我自己是创造者，然后我就要去吃几百块的大餐。如果是我的话，我吃一次我会很难过。所以各位， 你从赛斯的资料当中，你没有发现到，其实这里头哈，真的都是重营养混呢。如果你知道创造性原来就是你的好奇心，你的有趣点，不是你的是非观，不是你的对错观，不是他能够给你带来多少利，不是这个东西。那因为你不怕死，所以老兵会不死。那因为你不怕失败，所以他永远不会失败，因为你随时都在变换方向。好像南木沙一样，是一阵的风，一阵风，不是卖那个感冒药，一顶风。OK， 好，好，这里下面更精彩。他说：“你不明白你们的思想堕落，所进入的纬度，因为他们还继续他们自己的生存，并且其他人会对他们表示尊敬，把他看成天上的明星。”然后呢？现在我正要告诉你们，你们自己的梦、思想和精神行动，对于其他的系统的居民来说，看起来就好像你们自己系统之内的行星跟恒星，并且那些居民并不能感受存在他们自己的诸天之内的以及其背后的恒星。你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呢，既然是下一个，你这个思想往下走的话，它变成下一个次元的太阳，恒星就是太阳啊，是不是？天哪，你能够创造太阳耶，你能创造宇宙，你可以创造行星跟恒星耶。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法，我们不知道的想法，我只是想一想哦，然后就变成满天的星斗。所以星星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的银河，你知道银河系有20亿颗的恒星，一个银河系有20亿颗的恒星。然后呢，这世界上我们所现在所了解的至少有将近20亿个银河，20亿个银河有20亿个太阳系。太阳系也有9个行星，请问这世界上有多少行星？这一段话其实你在后面的梦进化价值完成，他也讲过很多次的。他讲到说，知识跟经验追着你跑。好，你以为你在想知识跟经验，但是不是，是知识跟经验追着你跑，而知识经验跑追到你以后呢？你想到的知识经验它会继续存活下去，所以知识经验是活的耶，你的知识经验是活的。好，各位，如果问今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吧？那一江春水是什么？是你的记忆，你的经验，对吗？所以你留下来的是什么？不是你的知识跟经验吗？而知识经验难道就这样就留下来就好了吗？不是，它继续存活着，它继续在演化下去。所以这一段真的很美哦。他说：“你不晓得哦，你们真的不了解，你们太浅薄了，你们的思想跟想法呢，落入到其他的纬度。我们这是三纬度，对不对？再往下的话哈，它继续自己的存在，继续在成长。不止这样哦。”你的思想跟想法，人家是尊敬的，像天上的太阳一样，不是象征性的，而是说它事实上就是天，你们的对他们的世界来讲，就是他们的恒星跟行星啊。那他们看不到这个，不是你的思想，他看不到他们系统之外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太阳，其实是我们上一层次的人的想法而已。那你要不要相信赛斯说？如果你相信的话，你怎么去看你的人生？还有什么冠状病毒那么担心吗？我们还是要尊敬的，现在的现在的剧情，现在一拉3个月前什么都不知道，现在3个月后，现在剧情拉到这一幕，现在是天鹅湖，黑天鹅快要死掉的那一幕。 那虽然他们在探索他们自己的宇宙，他们将不会漫游到你们的系统。那各位，那我们在探寻我们的实相，难道我们可以探索到我们的实相之外吗？那多么无知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还用太空望远镜在看星球，我们还不断去探索这个探索那个，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实相之外啊。你所看到的东西是别人的想法啊，别人的思想所落下来的变成行星跟恒星啊。你现在研究火星干嘛呢？对啊，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们将之只能感受到你们自己的精神行动、梦想跟思想，在他们系统之内获得的形式跟形象、形状跟形式。那我们是不是也一样？我当然只看到我自己的形式跟形状啊，我只看到我的世界啊，我当然看不到我这个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啊。那就好像我们的思想落到下一个系统的时候，是他们的太阳，是他们的行星，但是他们感受不到，因为他们只知道他们自己的精神行动，只知道他们的思想跟梦境，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是我们的思想，原来你放了一个臭屁，然后到了下一层次，变得非常有用。啊，这是还没有为你们提供的一些，以免其隐含意义导致你们认为不重要的资料。所以他很仔细拣选到第九册，已经上了453节了，他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告诉你说：亲爱的鲁伯跟约瑟，我跟你们讲，你所看到的东西只是看到一个平面的东西，你看不到平面后面的一个实相，那个一花一世界，那个一花你看到一花，但是你看不到世界，或者是在世界里面那一朵花看不到上面还有一朵创造这个世界的花。那你如果回去再把我上次放给你们看那个睡醒理论的那个图形再拿来看看，你点哪个地方进去就还是一样的复杂，一样的绚丽，一样的漂亮，而且跟前面的部分没有太大的不一样。那你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整体的思考，整体的考虑的话，你最后一定会得到你最后的结果，那个结果是非常精致的，那个结果就是你的好奇心，你的能量感，不是你要去同情别人，不是你要去救别人，你反而会尊重他们要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给他们一些鼓励就好了。好，好，所以在这样充互益充裕的这个内容当中，没有东西是不具有意义，也不可能有浪费的。好，没有东西是会浪费的，连尸体都不会浪费，对不对？是。尸体会最后变食鱼啊，对啊，我们的食鱼都是不是动物的尸体，人的尸体，或以前的古代生物的尸体，那一桶一桶都很贵耶，对不对？各位，难道食鱼是不是尸体造成的吗？对啊。所以在这么互益充分美丽的世界里面，充裕的世界里面，没有东西是不具有意义的，也没有东西是叫浪费。所以各位，你今天不管什么状态，它都不会是浪费的，它不会是浪费的，你怎么做都不会是错的，都不会是错的。那因为存在一个相互的关系，相互交织的实相，以及不能被忽略的连接，也就是说我们跟其他部分都相连接的。所以说我告诉你，你的梦境实相组成你比你知道的更多的东西，而梦境宇宙不管你感受得到它，能不能感受到它，以火它都继续存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那种所谓的都互相组成互相交织的实相，如果在你用在人身上或者是 现实生活上是会非常好用的。好，也就是说这个人这么坏，因为他那么坏所以你才能够好啊。好，或是因为他的某些原因所以他会承托出你原来你自己觉察不到的某些想法。那所以你不是要去改他，你反而是要去怎么样去感受自己，要有创造性的发现你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互相交织，然后不要想要去把别人的问题解决掉，除非人家真的有来找你，那么你就变成互相有关系嘛，对不对？如果是人家的实相你干嘛去管人家的实相？好，当然支援他同情他是 OK 的啦，但是不是把人家的问题拿来当你的问题嘛。赛斯在投射的这个教导当中，各位记得是怎么教吗？他告诉我们怎么说，第一个守则就是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对啊，虽然我知道我们很多玛丽非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所以梦境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更多的，而且它继续在存在。那这样说来，那些居民啊，依次做着他们自己的梦，并且形成电信实相。我们做梦，梦中的梦还在做，继续做梦，对不对？在依次做他们自己的梦，而形成他们自己的电磁实相。你不是在顶端，也不是在意识的底部，也不是在中心，也不是在边缘。那我问你们在哪里？Lucy 说的 everywhere，OK，everywhere，、okay? 怎么 everywhere 呢？不是在顶端，不是在上面，不是在下面，是你们都互相产生关联啊。如果他在上面，你当然在下面啊。如果你在他在左边，你当然是右边啦、啊。它是一个 mutual 的关系啊，它不在任何地方，但是它在 everywhere。那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实相，那我们的做的梦，那梦中有形成他自己的实相，那梦的组成比你知道更多。问题是，它就好像我们的睡形图形一样，这个图形后面有一个图形，有那个图形。那我问你，哪个图形在哪个上面？不知道的，那这是一个 mutual 的关系的。那如果你知道是 mutual 的关系，我们再回来一件事情，你都被祝福，都被控制，都被指导啊！你要的只是你的，你不但创造时间。你不知道创造空间，怎么创造时间？怎么创造空间？各位，怎么创造时间？怎么创造空间？好奇心、自由感，对吗？那有力的行动力，你只要行动下去了。为什么要行动？因为你好奇啊。好，你探索实相就被你探索出来了。Yeah. 探索的方式很简单嘛。有十个球员的教练，有多少打球的方式？各位知道吗？有十个球员的教练，他篮球教练，他有多少种打球的方式？十乘九乘八乘七乘六乘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拜。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3628800种，不是学统计的，3628800种。换言之，就是一个十个球员的教练，他有300多种的方式来安排他对怎么去打球，而每一种安排方式当然都不一样嘛，结果都不一样，对吧？那我问各位嘛，你真的觉得你的方法就只有就一种吗？还是它其实有很多种？假如你的方法永远是那一种，那么你就是叫自动反应了。哦，你完全没有创造力，而且你完全是 follow 你的习性在做，但是你没有任何创造性，没有创造性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会开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就不可能会有能量或行动力会产生，那意识形式不会开发出来。所以在那个谁的教导，那个 MES 的教导是不是那个心理整容术的教导，他说如果你今天早上起来，如果你本来都是用左手先细写的话，现在改成右写。好，如果你盖棉被都是比如说都是侧睡的话，你先改成侧左边被改成侧右边，要不然就可能躺着睡，要不然扶着睡，反正你就换着不同的方式睡看看。因为不同的方式你就有不同的体验，然后就有不同的发展方式。这就是好奇心嘛。那孩子最具有好奇心的。好奇心有什么好处？好奇心它因为好奇的关系，它开花可能性嘛，然后它开花时间跟空间呢、啊。所以它不是在哪一边，你不管在哪一边、哦、既然是多次元实相的话，你没有哪一边的啦。好，内在自己、哦、密切相关于每一个实相。我们内在自己不管哪个实相它都相关、哦、虽然你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并且内在自己可以通过任何一次生命的追踪它自己本身的连接，并保持其本体。所以当我们说他们在你们的系统开端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只是考虑到你们自己的时间系统。比如这样讲好了，我想说啊，我以前比如说赛斯来讲，我上辈子当教皇，然后又当什么妓女，或当什么教士，或当什么东西啊，香料商人，这个是他以时间顺序来讲。可是对内在自己的话，他没有时间性，你的任何一事对他来讲都是同时性，对不对？那既然是同时性的话呢，他在哪一事当中所取得的经验都是他最好的经验呢、啊，而他随时可以重新组合，而且他关切每一个实相每一次的一种经验。那我们当然不截肢，但是他本身是有非常好的连接的。那我们说是我是先当教皇，所以后来当修士，没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因为我们的时间顺序会这样讲，但是对内在来讲是没有的，就好像。你的做梦的时候是哪一个梦先哪一个梦后，其实都不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都排好了，他没有哪一个梦、啊、所以他这里说很明显的，你的内在对你内在来讲都是同时存在的、啊、在你们来看，某些生物的生命转瞬即逝，而某些生命好像是某些大树一样可以活好几个世纪、啊、那意识的感受是没有限制的，我们是意识在感受，那意识就是能量，那能量有方向性吗？有，它有方向性，但是它没有阻碍性，好，所以它就是不断行动而已。那他说呢，比方说我告诉过你们，树木具有他们的自我意识，然而树的意识不像你们会专门聚焦在某一个现象上，好，所以为了所有的目的跟意图，树可以意识到50年前跟50年后。好，那这就又提到我刚讲的兰木沙了，对不对？兰木沙它如果是一阵风的话，它可以是今世，它可以是未来世。树的话，因为它没有自我，它没有为了我某个目的，所以它可以前面50年，后面50年。树的这里赛斯提到的话，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耳熟能详哈。树。可以意识到50年前跟50年后，你们有看过 Pocahontas 吗？然后他不是去问那个树妈妈吗？树祖母，对不对？他说我怎样怎样，树祖母就抚摸着他，跟他讲你还怎样怎样怎样，对不对？所以树可以知道过去，可以知道未来的。为什么他可以知道过去跟未来？因为他没有自我的聚焦。没有自我的聚焦，它就是完全自由。完全自由的话，意识对它是开放的。那这里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当你是没有聚焦、完全自由的时候，你的可能性是全部都会开花。那么因此，在这可能性开花之后，你再去选你要的有兴趣的部分。那我跟各位讲，这个是一个最最聪明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们现在是说我用我的习惯性在反应，所以我就有一种方式。如果完全是用想象，完全不做任何事，那你等于是虚无缥缈。但是两个一起应用的话会怎样？你一天花 半个小时在可能性场去打混，然后去感觉到你内在的方向性，那内在的一个意图或你跟他内在的一个接触，然后因此你的人生的过滑，你的好奇心，你的行动力，你的能量，你的充满的这个灵感性都是最好的耶。我在讲创造力，在讲想象力，我讲的是这个东西。我创造力跟想象力，我从哪里开始教起？排列、组合、归纳、演绎，对吧？大量的开花，大量的信息，大量的方向性，对，这是基本原则。然后一只动，百只摇，复制，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如何让我们的思维能够在一个现实状态之下，完全用像花一样奔放的那种方式，把所有的可能性呢拉到你眼前，然后去选择你要的东西。这是我在教运用想象力的基本方法。你们应该有上过我运用想象力课程吗？我有30几种方式来教各位怎么去使用你的想象力，对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好像我说的，10个球员的教练，他有300多种的应用球员的方式。那你当然，如果说我有这么多方式，我不知道怎么应用，那你就死定了。但是，其实，在想象力大量资料产生之后，其实你要使用非常强烈的一个创造力，也就是你的判断力。想象力出来之后，判断力一定要跟着出来。所以最后你是选一种，所以自由意志一定有方向性，自由意志一定有你的着力点跟你的选择性。自由意志并不是说我随便乱、都想到什么都不做，不是的。意志就有意愿，自由是从大量资料当中才有自由，如果没有大量资料不叫自由，对吗？没有大量资料怎么叫自由呢？没有意愿又怎么叫意志呢？所以自由意志是什么？大量资料当中使用你的，你觉得非常、能够把希望把它完成的部分，那叫自由意志。好，那我们谈到自由意志的话，谈到一个东西，就是那跟你的内在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嘛，因为你的会很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是你内在的意愿，你会很有兴趣吗？会怎样？前面拉，后面推啊？那你会觉得一件事情如果做起来哦，好顺手哦，好有力哦，然后好高兴哦，那么100%你是在自由意志上的。这个不叫这种状态的话，不是说你没有自由意志，而是你充满了自由意志，因为你选择那个东西在做，所以。觉察出来之后，我们的人生如果是过平常的事情，我们没有觉察，如果觉察出来，你就选择你要做的事情，那才是对的，对吧？那讲太慢了。好，树的身份感，自花的超越它本身的形式变化，树不具有把它的自我的身份、不足的以便被切掉自我，这个中文哦，好奇怪，那我们来看英文好了，英文比较简单。他说 ，It has no ego to cut the I identity short， 就是他没有把自己不会把自己的部分哦，就是变成我不会是要很大的自我了。他没有说我要怎样，我没有说我自己是小的是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他的树的自发性。超越它本身的形式的变化，它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往上发展。我曾经看过西半天文或者是顶克西的朝圣者那本书。美国有一个家庭，它上面有一些柏油，那个一树呢就落在那个柏油上面，既然用到了柏油，长到好几尺、好几十尺高那棵树。好，那个费城的农业实验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你知道那个 zucchini 吗？ zucchini 就是、叫做什么瓜、胡瓜或者是、菜龟啦，反正类似菜龟那种很嫩很嫩的东西嘛，你只要稍微硬一点就不能吃。那个 zucchini 在长的时候，它在上面压5000磅的、铁板，5000磅才能顶得开的铁板，这个 zucchini 把它顶上去，这不奇妙，不奇妙。zucchini， 你知道 zucchini 是一按下去就破掉的那种 zucchini， 它把 5000磅的那个铁板把它顶上去，这 不奇妙。第二个比较奇妙，他们去挖掘这颗 Zucchini 的这个根，它盘点几百几好几百尺，所以它是用所有的力道去盘点所有的根所有的茎，然后来支持它把它顶上去的。这样了解吗？你有两只手，你能够拿的，假如说是50公斤了，他今天有1000只手，所以他能够顶5000磅的力、啊、所以费城农业局所做的那个实验，你们去看一下，蛮有趣的、哦、不是顶上5000磅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他那个为了顶他、哦、他根的那种分布、哦、好可怕。所以这里就提到说，树呢，它自发的超越它自己本身的形式的变化，不具有任何生痕，然后它直接把它点上来。那如果我们人这样的话呢？我若不认为我就是应该好，我若不认为我就是个男生或女生，我若不认为我是什么角色，我的问题只是要把这个5000磅的力道顶出去的时候，道瑞的说法是说，你们用的是以太层。换言之，你根本就不是在顶力气，你用的是用上面的，它其实是分子的移动而已。他说，一个妈妈的他的孩子被车子压到了，这个妈妈过去这么一掀，就把那个可能几吨的车子就把它掀开了。他说，那不是在掀那个车子，他在掀以太层，他意志的力量在做的，而他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意志。
是什么？
你没有看道瑞资料吗？他有定义。
忘记了。
以太层就是盖在我们的物质层上面的那一层。所以没有划分之自我的生物，能够很容易的跟随他们自己的本体而超越任何形式变化，内在自己就可以觉知到这种本体的完整性，而这个在物质实相中如此。安全专注的自我就不能承担这种奢侈，我们因为我们太奢侈了，我们太自我了，所以我们安全的专注在自我，所以我们不知道本体的完整性。所以这一节如果多花一点时间来讲的话，这一节可以是讲得非常的精彩的，因为他讲的东西真的值得我们参考。好，但是因为时间好像到了，再讲一点好了啦。他说，因此任何意识天生都觉知他自己的基本本体。那你难道不知道你的基本本体？你当然知道，内在自己知道怎么知道眼睛观察到的恒星行星背后的东西。我们看到恒星行星是人家的思想，对不对？但是你内在自己是看得到后面的东西的。但自我只能在恐慌中被清扫出去。那说到前面说到的具有太阳初始的九个行星，用你们的话来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已经逐渐形成，并且形成其他的宇宙系统。而且呢，整个宇宙的结构就好像一个初始的思想的物质化。对这个思想，这是真正的实相，一定是在永远存在于它所要代表的事情之前。所以因此，在这一开始的系统中存在着智慧。所以我们并不是来自一个没有智慧的世界。因为没有智慧就没有系统，这样能够说服你吗？如果没有智慧就没有系统，企鹅可以在南极-70度、80度的气候当中，它可以在那边繁衍后代，还可以生孩子、生蛋，然后孵蛋。它孵蛋的方式是什么？用它的脚，用它的体温。只要这个蛋落掉它的脚，就立刻砰就爆炸了。那不能走掉，所以它不能动，但是它仍然知道在哪一个点上可以让它的后代继续存连下去。你们有看过企鹅那种电影吗？那更不可思议的那种智慧，是不可思议的智慧。而且你知道血液怎么可能在零下70度以上以下还不结冰呢？ 因为他的血液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因素，一个蓝色的一种因素，它可以让他的血液是不结冰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如果你有，不就很好吗？
对
呀、啊，对呀、啊。你为什么不能像庞贝乳虫一样在岩浆上游泳，然后你就永远也不怕热度了？那个食人族把你抓去了，用锅子要把你煮熟，你边煮你就想到。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好爽哦！再加热一点，岩浆的温度才适合于我。
那你就杀不成骨灰了。
Yeah.